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晚上有个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在讲到之前，我们再一次的低头，我们来一起的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主您的手中。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活出真理，使我们更认识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刚我们的传道带领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跟弟兄们一起起印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的这一段，从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这段的圣经当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段圣经是保罗的祷告。保罗在祷告的里面，这一篇的圣经，这一篇的保罗的祷告里面，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属灵的知识，或者属灵的教导要来告诉我们。保罗从这一段短短的圣经里面，他要告诉当时的教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一直提到一句话，还是讲真知道他。真知道，真知道是真知道谁呢？真知道他，这个他又是谁呢？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盼望教会认识教会的主，所以他说真知道谁？真知道耶稣基督。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读这样的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思想什么叫做真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说真知道的时候，那很自然而然的有所谓的假知道，有真当然就有假。那什么叫做假知道呢？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当我在读历史的课本，我们读很多历史的人物，我们读很多新加坡的历史人物，中国的历史人物，你对怎么知道我们读得好或者不好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叫做考试，所以我们就要去日那所谓的那所谓的历史的考试。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可以答每一道题答得准确，拿到满分。那当你拿到满分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说，哇，你对这个历史人物你很认识他，你真的就认识这位历史的人物吗？你真的认识吗？我想不是，我们认识他只认识他的一个小小的部分罢了。你真的认识这个历史人物吗？不一定，肯定不是。你跟这个历史人物的家人来比，你不比他更认识这个人。你跟这个历史人物的亲友来比，你不比他的亲友更认识他。所以虽然你考试考得满分，在历史人物上你考了满分，不过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没有真的认识这个人。这个只是课本的认识，表面的认识，实际上面的认识，但是你不真的认识他。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当我们说我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什么叫做真知道他？有很多人信主信了很多年，他信主，他认识主吗？他认识，他对主的认识是很表面的。他是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他对主的认识停留在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面的这个事实。他只知道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因为每一年的圣诞节，他都看人家在演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每一次看耶稣传，就看见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他的概念、他的印象，他只知道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但是你再问他的时候，他就不是很清楚了。弟兄姐妹，今天到晚上，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思想保罗在这里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今天晚上当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保罗的祷告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保罗在开始之前，他先讲一个大前提。你要认识主吗？有一个大前提你要处理，这个大前提处理之后，你才可以说，你才可以开始有这个资格，你可以认识上帝。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大前提就是这里所说的，他刚刚我们读圣经第十五节，他说，亲爱弟兄，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是第一个认识主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听从主，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什么意思呢？信从主耶稣就是你信主，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过你个人的救主。亲爱众圣徒就是你得罪了基督徒之后，你跟弟兄姐妹有那种所谓的什么灵里面的关系，属灵里面的团契。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要认识主，你一定要什么？先做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不要等到我完全 认识耶稣了，我才来接受他。我要等到完全明白圣经了，我才来接受他。弟兄姐妹，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他不可能先明白圣经，先认识主，再来信靠他，没有这一回事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信在前，认识在后。也当我们在做基督徒之前，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个属灵的上帝，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个神的认识很片面很不足。当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上帝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把真理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始有亮光，读经明白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和明白上帝的真理，我们才能够知道他。各位弟兄，所以不要把东西倒转过来，我要先认识神，我要先明白他，我才来信靠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要先什么？先成为个基督徒，你才可以说得上开始你的认识上帝的这个人生的旅程。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主的时候，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这十七节的下半段，他说因为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什么意思？原来一个人认识上帝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学，一个人认识上帝不是靠自己的那一种的本事来认识神。一个认识神的人，圣经说是因为神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们不需要骄傲，我们不需要觉得说我认识主比你更多，我比你聪明，我认识主比你更多，我比你更好，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当一个人认识主，当一个人打开上帝的话语，他阅读圣经的时候，他读了之后他能够明白，他读了之后他比别人更认识主，他要很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他，没有一个人打开上帝的话语，他能够明白认识上帝。所以这两个大前提是很重要的。你要认识耶稣基督吗？这两个大前提一定很重要。第一，你要重生得救，认识耶稣基督，你才开始属灵的什么认识主。第二，你信主之后，上帝把智慧聪明对神的话语的那种悟性明白来赐给你的时候，你读圣经你明白上帝的时候，你才能够什么真知道他。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读圣经比别人有亮光，你读圣经比别人懂更多，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骄傲。若不是耶稣基督上帝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是不可能认识上帝的。所以这两个大前提我们理清楚之后，我们就继续的思想，那怎么样才叫做真知道他呢？保罗到底要怎么样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认识呢？你自己介绍给别人，你会用什么方法介绍人？如果你要介绍你的朋友给人家认识，你要怎么介绍？首先你可能介绍他是做什么的，然后你可能介绍告诉人他的那一个优点是什么，你可能告诉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他的那个地位是什么，你可能在介绍他的身份是什么。有些人他介绍朋友就是很简单的，从这四个东西来把他的朋友介绍出去。今天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他借助这四点，借助这四样东西，从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地位、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把这位教会的主来告诉许许多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时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这里，我相信听说有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你第一，你有第一个什么，第一个条件，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啊。第二，既然你是神的儿女，神就把智慧跟启示的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使我们能够听，我们听的能够明白，我们听了我们懂，我们可以把以后可以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所以这就是今天晚上我在这里我要做的。所以首先保罗怎么样介绍主，他怎么样把这个教会的主介绍给教会呢？第一开始的时候，他在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十八节说什么呢？十八节说， 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耶稣基督一件事情，提到什么呢？提到主的恩召。什么叫做恩召？恩召的意思就是主完成一个救恩之后，他可以把罪人招出来，可以把罪人招出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拣选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恩召我们呢？过去我们是不认识神的，过去我们只知道为自己而活，但是当有一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把召出来的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就开了，我们就知道说什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主爱我们救我们，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任何的功劳功德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好到上帝能够拯救他们。所以就需要怎么样？就是要明白，就是要认识基督，耶稣基督召我们。所以什么恩召的意思？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之后，他能够选召你，能够选召我，能够选召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这个恩召就是指什么？就指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工作。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原来他做了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来教一是这那个世代的人怎么样做好人，不是的。有些人以为耶稣基督来是要教你怎么做好人，教你怎么做个好好的先生。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开始一个新的宗教，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成为当时代的人的帮助，这些都不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恩召，就是完成救恩，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来到这个世界上33年的时间，他来到这个世界，从离开荣耀的天上来到地面上，在地面上成为人，传在这个地面上生活33年的时间。他来这边做什么？弟兄姐妹，他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完成救恩，这就是主的那个什么那个目的啦。这个是很大的目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除他以外没有人可以代替他完成这样的一份工作。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能够什么？他能够完成救恩，一个从无限变成有限的，一个从荣耀的上帝来到这个地面上被人藐视被人羞辱，一个来到这个地面上经历，圣经告诉我们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那一种的人，是世界上的那一种的困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做什么？简单，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完成救恩。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很宝贵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主的救恩，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救恩这一件事情。你可能觉得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救恩好像是没有人要，教会贱价卖出去的东西。弟兄姐妹，不是的，救恩是很宝贵的。若不是耶稣基督心甘情愿来到世界上完成救恩，今天你我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要明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当当在想，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之后，他让我们得救，让我们灵魂得救，让我们能够上天堂。我们想说，哇，我信了主咒，我就灵魂得救，我就上天堂，单单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不是。这5-6年来，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单单的只是什么？只是上天堂而已吗？我这5-6年来思想，我发现不是。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救恩，不单单让你我上天堂罢了。当我们接受救恩，当我们被拯救之后，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宝贵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不只单单上天堂而已，我们而且我们的我们整个生命变成有意义有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你信主之前，你为自己而活，你想努力的赚钱给家人过得好，你很努力很努力，你所想的一切都是短短几十年这世界上的东西罢了。但是当有一天，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你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的概念转变了。 过去你觉得我都要为自己而活，我要为自己赚钱，我要为自己生活，我要为自己为自己为自己为自己，你在眼里面除了钱除了为自己，很多人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整个生命改变过来，他的整个生命变成什么？变成有意义了。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你知道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你知道在生活里面，你知道有人有困难的时候，你愿意帮助他们，你所想的东西不再一样了，没有那么自我为中心了，你开始爱你的弟兄姐妹，爱你的教会，你开始对生活很多东西有热忱，而不是单单只是每天做工每天做工每天做工罢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个救恩来感谢上帝，若不是耶稣基督完成伟大的救恩，今天你跟我都什么，都是灭亡的人。今天你跟我，即使我们能够成为全世界每个不同的国家的首脑，只不过风风光光几十年就过去了。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地面上，不知道有上帝，因为上帝爱他们的话，他这辈子就算他再成功，他赚得再多，他过得再好的生活，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工作完成救恩，使我们得救，使我们整个生活有意义，这个救恩是很宝贵的。弟兄姐妹，这个救恩是很宝贵的，这个救恩不是你有钱就能够买的，这个救恩不是你靠着社会上地面上的什么荣誉而争取到的，这个救恩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上各个他山的十字架道路，成为我们的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完成救恩，这是主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地面上的工作不是微不足道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地面上的工作是大的，是伟大的，是宝贵的，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做的。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第二，除了他的工作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介绍他的耶稣基督的能力，他怎么说呢？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十九节二十节，他就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二十节他说，这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了，他说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耶稣基督的力量，耶稣的力量显在哪里？圣经二十节他说什么？二十节他说显在他使他在复活，使他在死里复活，叫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的大能使他复活，坐在天上上帝的右边，这就是主的大能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读了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说能力大能，很多时候当然是活着的时候显出你的大能，有谁是死了之后显大能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他们都在什么？都在死的时候就结束了。中国的秦始皇，他有大能吗？有，他一道命令他可以建长城，一道命令他可以把书烧得七七八八，一道命令他要什么有什么。有能力吗？有，秦始皇有能力。亚历山大大帝有能力吗？有，他在33岁之前他就统治了差不多整个欧洲的版图。他有能力吗？有，年轻的一个将才，有很大的能力。不过这些能力什么时候停止？弟兄们姐妹们，这些能力停止在哪里？停止在死亡的面前。当秦始皇死的时候，他的能力告一个段落；当亚历山大大帝死的时候，他的什么？他的那个能力停顿在坟墓的里面。耶稣基督刚好相反，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彰显在他的复活的上面。复活对基督教来说不是神话故事，复活对基督教来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复活对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想推翻基督教，很多人想推翻这个信仰，他们努力的在复活的事情上找错误，找漏洞，找东西来推翻这个信仰。弟兄姐妹，他们几十年来他们没有办法找出任何的蛛丝马迹推翻复活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这个信仰是耶稣基督从他的死之后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能力来。弟兄姐妹，你信的主是一个有能力的主， 今天你生活你害怕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生活有害怕，我每次打开新闻打开报纸，我们有很多害怕让我们害怕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没有安全感，我们对明天我们害怕，我们可能人在 遥远的这个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亲人至亲至爱的人在遥远的地方生活，我们常常为他们担心，我们常常为他们害怕。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有能力，他的能力彰显在复活的上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成为了有盼望的人了。圣经里面 有一个记载，记载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埋葬了之后，他有几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个人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他们一面走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因为他们的盼望死了，他们一面走一面绝望，为什么绝望？因为他们的主已经死了并且埋葬了，他们非常非常绝望，垂头丧气的走在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但是当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话，耶稣带领他们查经，耶稣基督跟他们说话，他们突然间发现了一件事情，原来跟他们说话的正是复活的主。圣经很奇妙的记载，当时的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知道主复活了，他们从绝望里面变成什么？变成盼望。他们从失望痛苦里面变成有能力有盼望。怎么知道？因为他们圣经说他们连夜赶回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连夜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明白连夜回到耶路撒冷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连夜你要到哪里去，车子开了，车头灯开亮一点，你到哪里都可以去。但当时不是的，当时当他们连夜赶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要冒着盗贼的危险，冒着被人家杀害、被人家打抢的危险，但他们却什么？你圣经说他们连夜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知道主复活，他们的心里火热。所以弟兄们、姐妹们，让我们明白，今天耶稣基督有能力，我们不需要害怕。现在耶稣基督有能力，你跟我能够什么？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个能力。今天我不知道你怕什么，你可能有很多东西让你害怕，你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可能觉得前途茫茫，你可能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可以让你很肯定一件事，你信的这位主他是一位有能力的主，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不是我们不是相信一个死在坟墓里面的人，我们不是相信一个没有复活死了就死了的人，不是，我们相信一个有复活，他没有死亡没有约束他，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位主，因为他是一个在复活的能彰显了他的人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也是基督徒，今天你认识耶稣基督，你不用害怕，因为你的主是有能力的。你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成为你的帮助，你的主是大有能力的。第三，保罗继续的介绍，保罗除了介绍主的工作、主的能力，他在第21节、22节，他介绍耶稣基督的地位。我们来读21节跟22节。21节、22节，圣经这样说：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都超过了。我很喜欢这一节的圣经。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经停在这个地方，只单单说耶稣基督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就停在这边的话，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没有那么伟大了。因为世界上也是有很多什么，也是有很多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跟有名的。那耶稣基督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就在下一句话，圣经这里说，不但是今世的，就连来世的都什么都超过了。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他的地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位永生上帝的儿子，因为他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直接执政、掌权、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生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地位啊。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多少年，你到底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地位有多么的显赫？你信主多少年，你到底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地位有多么的崇高？你到底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只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是许多的上帝的其中一个，有些人把耶稣基督当作许多的那种属灵的依靠的其中一个，有些人把耶稣基督降格成为跟人跟伟大的人一起的平起平坐的这位置的上面。但是圣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不是的，耶稣基督他的地位是超凡的。所以以后你读背经的时候，你连这一节你也背下来，超过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组织的一切有名的，下一句话一定要背，不然的话就没有那么特别了。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地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有什么？有超凡的地位。今天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来到上帝的，你去到什么人的面前？今天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找什么样的人帮助你？你的心里面很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找人帮助你，一定要找那个谁？找那一个有能力的，找那一个最大的能够帮助你的。你不随随便便找一个小猫小狗来帮助，不会。如果你有能力，可以找更有权势的人，更伟大的人，更位置更高的人，你一定到最后你就找那一位了。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寻找。如果你今天一直想找一位能够人能帮助你，找一个人能够解决你的困难，找一个人能够把你带经过死荫的幽谷，找一个人能够成为你生活上的帮助，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人能够地位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帮你各样的任何的事物。但是耶稣基督就不一样，因为他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门的、组织的，并且过去、现在、将来，没有一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地位一样。就因为这样，弟兄姐妹，你今天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跟什么人祷告吗？你今天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地位是什么吗？所以今天开始，当每一位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你不是随随便便来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位小小的神明的面前来祷告，你是来到一位他的地位超凡，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相比的一位永生的上帝。今天当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找什么样的人？人世间有很奇怪的现象，今天这个时代有些人他有能力，但是他没有地位。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有能力，耶稣基督有地位，这是很少有的，很少人能够能力跟地位都一起的，很少。今天世界上的领袖，国家的领袖，有些人他有能力，但是他没有地位，他的官衔太小了，不过他也是将才，他很有能力，不过不被重视，没办法，所以他只有默默无寂寂无名的在一个角落头。他有能力，不过没有地位。今天有些人他很有地位，不过他基本上草包一个，他不能够做事啊。他每天要听别人的意见，听别人的意见，他自己拿不了意见，也做不了事情。不过他很有地位，不过他没有能力。这些都是世界上让我们失望的一些的领袖的情况。但是耶稣基督就不一样了，今天你来到他的面前，你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你也知道他是一位那位有地位的，这就是不一样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的，因为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来到这地面上完成救恩，让你让我能够得救。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一个地位超凡、能力超凡的一位救主，所以你不用怕。每次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你知道你来到的是谁的面前？你来到的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普普通通的面前，你来到就是那位能力超凡、没有事情他做不到的大能的上帝。他世界万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的能力超乎万有，他在复活的事情上彰显了整个属灵的这个能力，他的地位超凡。 所以这次是伟大的上帝。但最后保罗继续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地位，他最后告诉你耶稣基督的身份，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他最后这里告诉我们第23节，他说什么，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22节，他又将万物伏在他脚下，为教会万有之首。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保罗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他是教会的头。今天教会要怎么工作，将来怎么发展，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来做。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发展，属灵要怎么样，我们完完全全是照着耶稣基督给教会领袖的那种的蓝图，照着神的心意发展教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是教会的头，所以今天全世界的教会都要听命于主的命令的下面，照着主的心意发展主的教会，这全世界教会所要做。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他是超越万有，他是万物之首，他是什么教会充满，他是教会什么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很重要。我说我们就看见他是主的什么，他是教会的头。所以今天教会照着神的心意发展，今天教会不是照着你发展。你回到旧约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呢？旧约的时候，当上帝要建造圣殿，上帝要教导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上帝有要求，上帝说我的圣殿要怎么建，我的祭物要用什么，有要求。上帝没有跟祭司讲随便你啦，你喜欢建圆的你就建圆的，你喜欢建长的你就建长的，你喜欢建方的你就建方的，随便你建啦。没有，上帝跟他讲多宽多厚多大，用什么材料，上帝跟他们讲献祭的事情，上帝也是同样交代他们，不是祭司你想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你就献什么，不是的。上帝清清楚楚地要求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所以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身上，既然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基督徒的，那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头呢？同样的，他也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领袖。今天弟兄姐妹，你不是照着你的喜欢过你的生活，不是的。教基督对教会有要求，基督同样对他的儿女有要求。真神之所以是真神，之所以特别，之所以不同，因为真神对我们有要求，真神才会对我们有要求。假神的偶像不会对你有要求的，你要怎么样随便你，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你高兴就好了。但是真神不是这个样子，真神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对你有要求。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元首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生命生活的那位最高的元首呢？还是你信主是信主，但是你照着你喜欢来生活，你喜欢怎么样的过怎么样的生活你就过怎么样的生活，你爱什么样的东西你就爱什么样的东西，你做的所有的思想，你有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思想作为神的儿女，我应不应该这样去做呢？我们需要这样什么，需要去思想。弟兄姐妹，今天开始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位主他不是跟你跟我没关系的，这位主他是我们生活生命的那个所谓的榜样，跟那个所谓我们要跟从我们要效法的那一位对象。所以今天开始你的生活就不可以再随便你生活了，今天你讲话你不可以再随便你爱怎么讲是怎么样讲，今天你做事你就不可以再随随便便照着你的私意你喜欢的去做了，你要开始问主啊，我这样做我得罪你吗？主啊，我这样做你喜悦吗？主啊，我这样做有没有羞辱你的名？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保罗他告诉信徒耶稣基督是谁，真知道他。我盼望今天晚上你在这个地方你明白，你思想，你可能会发现说原来这位主这么特别， 他的工作、他的能力、他的地位、他的身份超凡。原来你认识的这位主，这位爱你救你的上帝，他竟然是一个无限无量、永恒无比的上帝。你真知道他吗？你真认识他吗？当你真认识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就改变过来了。你真认识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整个生活就不一样了。你真认识他的时候，每个主日你来敬拜的时候，你就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你知道你要朝见这位爱你永恒无限伟大的这位上帝，你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神，你就不会拉着你的脚步来了，你就不会不甘心愿来了。我希望这里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每个星期，我欢喜快乐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超凡的。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你知道了吗？你知道吗？盼望从保罗的介绍，从保罗的那一个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完整很完整的介绍给你的时候，你听，你明白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位完全的主，他完成了救赎的施工，他蛮有能力地位，他是教会的元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不是普通的，不是普通的一个机构，教会不是普通的一个民间的组织，不是，因为他的元首是大有能力的那一位上帝。求主帮助我们，盼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继续的来，继续的听到，继续的明白上帝，你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真正的是谁。还没有信主的弟兄们，我盼望你能够怎么样？我盼望你能够真真实实的来到这位永生上帝的面前，因为今天晚上你知道他是一个无限伟大的上帝，你不是随随便便有信仰。没有错，信仰是不可以随便的，但是你信耶稣，这不是一个随便的信仰，这是一个永恒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你是一位无限无量的上帝，你是一位永恒权力超凡、地位超凡、元首的一位主。主，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的那一位上帝。主，我们为这当中，我们还有一些信主、相信你的弟兄们来祷告。主啊，今天晚上他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求主借助你的话语，亲自的打开他们的心灵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上帝的奇妙，使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你怜悯他们，像你当年怜悯我们一样。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阿门。